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启示录的鸟瞰。在今天这一讲里啊，我们要特别讲一讲主的来临，圣徒的和圣徒的背题。我们知道启示录这一卷总结的书，预言的书，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要回来，主第二次要来临，然后呢他要集结他的圣徒。特别这两件事，主的来临和圣徒的背题。主来临是从天来到地上，圣徒背题是从地上提上去，这两件事呢是对应的。他来是要集结我们，我们去是要迎接他，所以这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信徒，神的儿女，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启示录这卷书？为什么这么关注主的来临？竟是因为他的来临要提接圣徒，然后呢他要结束这个时代，带进基督作王的千年国。所以这三件事，基督的来临，圣徒的背题，和这时代的终结，带进国度的时代，是启示录特别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关于主的来临不是那么简单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呢，主的来临有两方面，一面是隐秘的来临，一面是公开的来临。那圣徒的背题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圣徒们的背题呢有大灾难之前得胜者的背题，还有呢大灾难之后大提圣徒的背题。所以呢我们这一讲要特别看一看主的来临的两面，他隐秘的来临，然后呢他公开的来临。他隐秘的来临是开始于诸天之上，然后呢从隐秘的从诸天之上来到空中，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呢再公开的从空中来到地上。那么圣徒的背题呢也有这两面，也有这两，首先是在大灾难之前呢，一些得胜的预备好的警醒的那些圣徒要被提到诸天之上，神的宝座那里，天上的锡安山，然后呢他们就要和基督一同隐秘的从诸天来到空中，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那经过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地上还没有被提那些圣徒就要经过大灾难，然后大灾难之后，在大灾难的末后的时候，最后一天，那他们呢就要被提到空中，在那里呢与主相遇，在那里呢主要设立他的审判台。这是大致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主这两面的来临，他隐秘的来临和他公开的来临，还有呢圣徒两种的背题，灾前的背题，大灾难之前得胜者的背题，和大灾难之后这个大提圣徒的背题。那我们先看看呢他的来临的两方面。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三节那里主对撒迪召会的话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里讲到主的临到像贼一样，是一种隐秘的临到，隐秘的来临。然后呢在第16章第15节那里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两处呢都讲到主的来临像贼一样，那么只有警醒的人才能够预备好等候主的来临，预备好看见主的来临。那么没有预备好没有警醒的，他们绝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临。所以这是主隐秘的来临，像贼一样。而贼呢都是来偷取贵重的宝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个贼回到你家偷你家的垃圾的， 都是偷你家的金银宝石，那么宝贵的贵重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主啊，他隐秘的来临也是一样，他隐秘的来临是要偷取那些有价值的宝贵的成熟的信徒。所以呢，他隐秘的来临呢，与这个圣徒得胜圣徒的背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七节讲到他公开的来临，第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呢就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众支派都要因他捶胸哀哭。是的，那么这里讲到啊，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那么这个当然是指他公开的来临。所以呢，我们看见了主有这个隐秘的来临，临到那些警醒预备得胜者，预备好的圣徒。然后呢，他还有公开的来临，公开的来临呢，乃是驾云降临，地上的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还有呢，这个来临呢是带进审判的，地上的众支派都要因他捶胸哀哭，带进悔改的，以色列的众支派都要悔改，都要捶胸哀哭，而地上的万族啊都要接受，预备好接受他的审判。所以这是主这个来临的两面，隐秘的来临和公开的来临。然后呢，我们再看呢，关于圣徒的背题，圣徒的背题呢有两类的背题，一类呢是大灾难之前的背题，一类呢是在 大灾难之后啊这个背题。那我们来读一处的经节，你就会清楚了。在第三章第十节，主对这个腓拉帖腓恢复的召会的话是这么说，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领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这里讲到啊，有一个试炼普天下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那么这里的试炼呢，无疑的是指那将要临到普天下的大灾难，就是像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还有第七号的七晚呢所指明的。这个试炼呢，也包括第六印和前四号大灾难开头的超自然的灾害。这里说到这个腓拉帖腓的召会，也就是恢复的召会啊，既然遵守主忍耐的话，主就应许啊要保守他免去这试炼的时候。不是仅仅免去这试炼，乃是免去这个试炼的时候。主这个应许呢，与路加福音21章36节那里所说的相同。路加福音21章36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呀，但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要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里那里就讲到说呀，叫我们要警醒，要祈求，要得胜。那个警醒祈求得胜的人呢，就能够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从第六印开始，经过第七印的七号，特别是还有呢，包括第七号的七晚，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呢，就是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的时候。那么这里讲到啊，这主这个应许呢，这个就指明那些遵守主忍耐之话的圣徒，要在大试炼，就是大灾难之前备齐。还是呢，不遵守主忍耐之话的，要留在那个试炼中。所以这里主的话是非常的清楚，那给我们看见这个背题呢有两类的背题，一个是灾前的背题，就是大灾难之前的背题，一个是灾后的背题，要经过这个大灾难试炼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读这个启示录，然后认识主的话，就是要叫我们呢警醒预备，能够啊在大灾难之前作为得胜者能够啊被提，然后呢就免去了那个临到普天下住在地上之人呢那个试炼的时候。那么在启示录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灾前的被提，得胜者的被提呢，一个是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啊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启示录的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得胜的男孩子的背题。第十二章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呢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那这里的男孩子呢是这些是指那些殉道者。你怎么知道是指殉道者呢？因为在十一节说到啊，这个当男孩子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啊，这个魔鬼啊就被摔下去了。魔鬼啊天上就起了征战，魔鬼啊就被打败，就被摔到地上去了，然后天上就有得胜的呼喊。那里说呀，天上的呼喊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要欢乐，这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晓得自己的时候不多，就大大发怒，吓到你们哪里去了。所以啊，这一般人的背题是指男孩子，就是殉道的得胜者，他们在大灾难之前呢，要先复活，被提到天上，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然后提到那里之后呢，天上就起了征战，魔鬼就被赶下去了。所以呢，这些得胜者是直接与魔鬼征战的，他们因着征战呢，为主殉道，为主牺牲。那么在大灾难之前，他们要先复活，然后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是为着把仇敌魔鬼啊，把撒旦魔鬼撒旦呢赶到地上。然后呢，这是第一类，就是得胜者的背。第二类得胜者的背题呢，是指那些活着的得胜者，就是启示录十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些出手的果子，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死了的殉道的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之前呢复活，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神和他的宝座那里。那么十四章给我们看见呢，活着的得胜者，那些出手的果子要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所以十四章的一节这里说，我有观看，看那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还有144,000人，额上都写着他的名和他父的名。我听见有从天上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然后呢，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是未曾与妇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找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也是在大灾难之前呢，这个出手的果子，成熟的要被提到天上的锡安山，给神和羔羊来享受。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圣徒啊，都是神的庄稼。那有些庄稼呢，在田里呢是早熟的，是出熟的。那就像旧约所预表的，那出熟的果子呢，要先带到神的殿里，给神来享受。那所以呢，这些出熟的果子，早提早成熟的果子，要在大灾难之前呢，就被提到天上，给神和羔羊来享受。然后呢，大基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那怎么办呢？它要经过这个大灾难。就好像啊，这个麦子，麦田里的麦子快要收割了，那么出熟的要先收割，那大批的还没有收割，就需要这个炎热的太阳来把它晒干，来把里面的水分呢除掉。这个大灾难呢，就好像要来的这个大太阳一样，给这个庄稼田里的大太阳一样照在这个田里的庄稼上啊，叫其上的水分呢都被晒干，然后呢催促他们来成熟。所以这个末后这个三年半呢，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也是一种啊炎热的炙热的烤，这个炙热的烤晒，是这个神的庄稼，是神的儿女啊，提快快的成熟。因为啊，在这样的大逼迫、大灾害之下，也没有人爱世界了，所以呢，它里面的水分呢就会快速的被晒干。所以呢，在大灾难之后也要成熟，然后呢就会被提到空中。所以到大灾难之后呢，这些当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主啊，带着他的得胜者隐秘的来到空中，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死了的信徒都要复活，然后呢活着在地上的圣徒啊都要改变，然后呢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然后在空中与主相会之后呢，主要在空中设立他的审判台，然后呢审判他所有的信徒。这个审判台啊，是为着他的儿女的，是为着他的信徒的，是审判那些所有 他的圣徒，然后这个审判是要决定，是要断定谁是得胜者，谁有资格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里。那谁没有资格进到羔羊的，谁是失败的信徒，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一千年。所以啊，基督的审判台是在空中所设立的，神基督要在他的审判台前审判他所有的圣徒，然后呢，那些得胜的，那些够格的，就被邀请啊赴他的婚宴。所以啊，羔羊的婚宴也就在这个时候举行。然后呢，在他的审判台之后，在他的审判之后，在他羔羊的婚宴之后，那么基督要带着他得胜的心腹，也就是他的心腹军队，从空中公开的降临到地上。然后降临到地上干什么呢？在降临了，这就是他公开的来临。所以从诸天之上，然后隐秘的提携他的圣徒，临到他的圣徒，提携他的圣徒，然后带着他得胜的信徒啊，隐秘的来到空中，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在空中设立他的审判台，在空中开始由他的羔羊的婚宴，在婚宴之后，他要带着他得胜的信徒，就是啊，启示录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的，他是那骑白马者，也有啊大批的这个群大批的人呢、啊、跟随他。十九章十一节说，我看见天开了，并且看那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忠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然后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晓得，他穿着战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话。他说，然后呢，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所以这里两个众军呢，就是主的得胜的军队，就是主的得胜的军心腹军队，是参加羔羊婚宴的够资格的。他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所以这个细麻衣啊，就是他们所行的义。这个细麻衣啊，是他们的婚宴的礼服，只有穿着这样细麻衣的人才能进，被邀请进到婚宴里，才能在婚宴里享受啊与基督一同的快乐。然后呢，这个婚宴的礼服也就成了他们征战的战袍，他们也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这个征战的作战的将军基督。然后呢，这个作战的将军基督啊，他就从天降下，公开的来到地上。然后来到地上干什么呢？来到地上要做以下几件事。然后第一，就是击杀敌基督和他的军兵。然后呢，这个击杀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啊，这就讲，这里就看在十九章就说呀，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然后呢，这里就讲到啊，在十九节和二十一节这里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拢，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所以这里已经看见说，敌基督和他的军兵要与基督和他的众军来征战。所以呢，是天这个基督啊和敌基督啊直接面对。然后呢，二十节说，那兽啊，就是那敌基督了，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借此迷惑兽印记并拜兽像之人的假身言者，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这个敌基督和这个假身言者，这两个兽啊，都被擒拿，就被活活不经过审判呢、啊，就不经过这个死的过程啊，直接就被丢在扔在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然后其余的呢，就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所有的飞鸟啊，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这是啊，这个基督公开来临，从空中来到地上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杀敌基督和他的军兵。第二件事啊，就是毁灭物质的大巴比伦。所以啊，在这个大灾难之前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大巴比伦啊，物质的大巴比伦就是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和敌基督啊，要毁灭那个宗教的巴比伦，就是罗马教。然后在这个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基督公开来临的时候啊，基督来要毁灭物质的大巴比伦。这个呢，在这个启示录第18章和19一直到19章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然后呢，第三件事，基督来临呢，公开的来临呢，就是要拯救 聚集复兴以色列人。所以当然我们晓得，在这个哈密基顿战争的时候啊，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啊围困以色列，然后呢基督公开从天降临呢，就要拯救以色列，然后他也聚集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然后呢复兴以色列人。这是啊他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关乎以色列人的，他要聚集拯救复兴以色列人。第四件事呢，就是要捆绑撒旦扔在无底坑里。所以基督公开的降临呢，就差遣使者呀，把这个撒旦魔鬼呀，迷惑普天下的这个魔鬼撒旦呢，就把他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里，封上印，在那里啊要关闭啊关押一千年。然后呢，这是他做的第四件事，就是捆绑撒旦扔在无底坑里。哈利路亚。第五件事呢，他就要审判活着的列国，就像马太福音25章31至46节所说的，地上的列国，经过大灾难期间的列国呀，都要像羊一样被聚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基督在他的荣耀的宝座里啊，要审判地上的万民，将他们呢像山羊把绵羊从山羊中分开一样。那时候呢，他这个绵羊啊就要蒙拯救，进到啊这个要来的千年国里做国民，山羊啊就要进到火湖里。那么怎么断定山羊和绵羊呢？就是要根据在大灾难期间天使所传的永远的福音。那么如果听从这个永远的福音，他们善待神的儿女，善待基督徒，善待啊受逼迫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话，他们就要蒙神的称许，蒙主的称许，被啊迁到千年国里做国民，作为绵羊。那些恶待神的选民，恶待基督徒和犹太人呢，就要被判作山羊，被丢在火湖里。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公开来临在地上所做的第五件大事。第六件大事呢，就是设立千年国，复兴万物。所以基督来把地上一切都清理了，审判结束了，那么他就要设立千年国，复兴万物。这就是关于基督的这个两面的来临啊，隐秘的来临啊，还有公开的来临，两步的来临。第一步呢，隐秘的从诸天之上来到空中。那么他这个从隐秘的来临，是为了提接那些警醒预备的得胜者。那么在大灾难之前，他就要把得胜的圣徒提到天上，然后与他们一同隐秘的来到空中，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也把那些预备好的提到空中，然后最后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大体的圣徒都要被提，死了的圣徒要复活，活着的要改变，然后一同被提到空中，在云里与主相遇，在那里接受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而那个审判完全是对着信徒的，是信徒的人，所有信主的主的儿女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那一个审判是一个工作的审判，是一个生活的审判，不是一个这个永远沉沦灭亡的审判，乃是根据这一个审判呢来断定他要在要来的这个羔羊的婚宴里是能否有份，有资格被邀请进入羔羊的婚宴，还是没有资格要被进到黑暗里哀哭切齿一千年。这个审判之后，那些够格的就要进到羔羊的婚宴里。婚宴之后，基督要带着他的心腹，就是得胜者心腹军队，要公开的从空中来到地上。那么公开的从空中来到地上，主要成就的就是这六件大事。这六件大事我再重复一下。第一，就是击杀敌基督和他的军兵。第二，毁灭物质的巴比伦。第三，拯救聚集复兴以色列人。第四，捆绑撒旦扔在无底坑里。第五，审判活着的列国。第六，设立千年国，复兴万物。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一讲你对基督的来临、隐秘的来临、两步的来临有清楚的认识，也盼望你对圣徒的被提有清楚的认识，盼望听见这样的话，读了启示录，我们都能够成为般警醒预备自己的人，警醒预备成为得胜者，要么是殉道的得胜者，要么是活着出熟的果子的得胜者，要么无论如何是一般警醒预备好的人。那么我们就在主来临叫隐秘的来临的时候，就活着被就能被提，然后呢不必经过大灾难的试炼。我们真的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愿神祝福我们。